弟兄姐妹平安。2018年承接敬拜部的服事，那时候觉得自己应该对圣经中有关敬拜的内容加以消化，于是在去年准备主日信息的时候，就用敬拜为主题来看圣经当中有关于敬拜的经文。那我就从创世纪开始看。那我们可以那敬拜呢，是我们整个人生的核心哦。它原是借用这个翁教授的 PPT， 它原来的理念是信仰。那信仰是我们人生的核心，那信仰的核心又是敬拜，所以我们这个，所以这个课题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从创世纪看到这个，敬拜呈现的方式有三种：奉献、呼求主名跟筑坛献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亚伯拉罕筑坛献祭的榜样。祭坛是一个物质界跟灵界的交汇处，就好像门连接里外，好像窗户这样子，就是可以接通里外的。所以呢，人如果在祭坛将祭品献给神，就给这个神明一个合法的地位，进入我们的生活，进入我们家庭职场。所以这个亚伯拉罕为至高的神筑坛的时候，便是他将所在的这块土地归入神的名下，瓦解那个黑暗的权势。所以那个时候就鼓励大家效法亚伯拉罕的榜样，建立家庭祭坛。亚伯拉罕不仅是这个筑坛献祭的榜样，也是信心之父。那信心呢，这个对没有信仰的人来说就已经很重要了，更何况对我们有信仰的人来说就更重要。信心好像是无线电哦，连接我们跟神。圣经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所望之事、未见之事呢，就是古往今来所有关于上帝的事。那在信心这个课题上呢，我引述康莱昌牧师给信心的说明。他说信心是因着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慈爱、能力、权柄，特别表现在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上，使我们对这一位神的慈爱、良善、全能有一个认识。他白白的把这些恩典给我们，而且永不离开。这样的一个认识，这样对神的慈爱、良善、全能的认识，就让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有一个积极正面的态度，以至于不管环境怎样恶劣，你的感觉是怎么不好，我们就是因着神、因着耶稣基督、因着圣灵，我就因着这样的认识，我认识它是真实、奇妙、宝贵的，于是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会有一个积极的态度。这个就叫做信心，就是我们对这一位全能、慈爱、良善的神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回应，一个积极的回应。那所以我们最近在读《活泼的生命》，是讲到约翰福音，在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信心几乎就等于认识。啊，这个认识呢，不是头脑上的认识，不是说我们要这个认识是上帝的启示，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所以让我们对于神的这个启示，对于耶稣基督的作为，在我们心中有一个把握，所以就以至于我们可以很积极的在这个世上生活。那既然呢是出于神的启示、神的话，一开头就是神，所以呢，信心呢是让我们是一个看不见的，我们知道对象也是看不见的，因为神是个灵，不是用我们眼睛看见的。信心重要的是不是出于我们，是神先开始，就是说对于，所以是对于这位神我们有一个绝对的盼望，所以呢产生出来的一个回应，这是一个信心。那去年很奇妙的是，这个信心的课题呢，连着几乎是连着三周，我们三个讲员是没有说好的，但是呢，都是讲到信心的主题。我觉得神很希望我们更多的认识他，知道他的心意，因着认识他，对我们的生活有把握，也是有信心。那接着我们就在讲到诗篇九十五篇之前，先报告弟兄姐妹一个好消息，就是教育部今年对于这个一年就可以就是按照这个活泼的生命读完一天四章的这个弟兄姐妹呢，除了原本的鼓励，就是下个月的活泼的生命是免费 给予之外，还有就是如果一季完成了一次就给100块钱的那个 7-11 礼券，哦，就是你有完成了活泼的生命跟那个四张的一天四张，那范围都在活泼的生命里面。啊，如果一年，那从四月开始，如果完成了到今年全部剩下来四月到十二月都完成的话，还可以有西提牛排可以享用。好，哦，这是，所以这个是对，但是希望大家这个目的就是为了鼓励大家来读神的话语，因为呢是神永恒的旨意都表明在圣经中，我们教会牧师也鼓励我们去聆听神的声音，好，聆听神的声音。但是在这个除了这样子听之外，有一个基本功，就是读神已经说的话，就是圣经。圣经上整本的话，就是你是用听的也好，有声圣经也好，用看的也好，都是上帝在对我们说话。所以读神已经说的话，就是圣经呢，是一个聆听神声音的基本功。那又配搭教育部的这个措施，所以真的是鼓励弟兄姐妹来更多的读圣经。那接着我们就用这个95篇来和弟兄姐妹分享有关敬拜的主题。因为我是第一次用诗篇，所以大概把诗篇介绍一下。诗篇一共有150篇，那分为5卷，卷一、卷二、卷三、卷四，但是它不是平均分的，不是150除以4。那有拉比说他分为5卷的原因是因为要和摩西5经创出立民生对称，好，就是对称，他就也有5个。那这诗篇150篇当中呢，有101篇是有挂名的作者的，你一翻他就会说谁写了这个诗。那有挂名的作者呢是有6位，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大卫王大卫，那他的作品也是最多，有73篇。那另外呢还有2位呢非常有名的作者，就是所罗门王跟摩西，可是他们的篇数不多，所罗门王2篇，但是摩西1篇。哦，那其他的3位作者呢就是可拉的后裔，哦，就是不是一个，就是可拉，我们知道圣经的一个犹太可拉的后裔，哦，没有明确的名字，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可拉的后裔。还有亚萨以及以斯拉人以探，我们从可拉的后裔你就知道，我们知道可拉党的那个是被神审判的，可是神是有怜悯有恩慈的，他仍然有后裔存留下来，仍然可以来赞美神。那所以呢就有，因为有101篇是有作者的，所以就有49篇是无名氏的作品。那我们可以看到95篇就是属于这个没有颜色的，所以就不知道作者是谁。可是呢有一个说法说这个作者是大卫，因为希伯来书有引述95篇的内容，那在新约的时候希伯来书就是说大卫的书上说，那大卫的书上说的那一段话就是诗篇95篇的内容，所以也有一说是大卫写的。那这个诗篇呢很漂亮，就是它很清楚的可以分为3个段落。第一段就是1到5节，就是第二段就是6到7节，第三段就是8到11节。那前面2个段落呢它的开头都是来啊，是一个呼吁。那第三段呢是一个警戒，它的转折就在第7节。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转折呢？因为它前面就说来啊，我们好，哦，都我们，只有到了第7节的尾巴它说你们，所以本来你们要听他的话，所以这边是一个转折。接着呢就又到了下一面，你诗人呼吁说唯愿你们听他的话，你们不要硬着心，那时你们的祖宗，接着主词变是我探我，这绝对不是指诗作这个就是诗人，因为我们的祖宗没有试探这个作者，而是指神。所以呢这首诗很精彩的地方就是神人相通，他前面是诗人神人的神心，就是说诗人的心跟呼应神的心，完全把神的心意说出来了，以至于强烈到合一到从第8节开始就是用主词都改变了，就是说连上帝自己都出来做这个背书，说这是我说的，所以你们不要试我探我，这个是一个主词的改变。然后 是我看我应该是受词、哦、那但是呢到了希伯来书今天念的呢第三章直接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要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所以这边是完全就是神要对我们说的话。本来诗人是就像我们讲就到老就楼上揪楼下齁一起来敬拜神齁这样子。但是我们一起来，可是到了最后第七节开始有一个转折，神自己出来说话了，唯愿你们今日听他的话不要硬着心齁。所以这个是一个，所以我是内外夹攻，就是我题目是处于内外夹攻，就是有很多是相呼应的齁。这首诗有很多是相呼应，两边一起完成的一个这个诗。那诗篇是诗，自然就是可以吟唱的。那诗篇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赞美的诗。那翻成其实是一本变成希腊文的时候，翻译成希腊就是旧约圣经本来是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呢，它的那个这一卷的书的名字就把它就是有调可唱的诗，好，本来是赞美诗，然后有调可唱的诗。所以呢，现在很多的诗歌的歌词就是用诗篇然后谱上去。那一样就是我们华人的文化，我们有那个词牌，其实词牌就是指那个调，但是都已经失传了。可是我们可以用歌寡喜来想办法，寡喜也是一个调，然后谱上字，所以就可以一直这样的唱。那我自己觉得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靠调啊，吼，那一个靠调啊，在一个哭调，就是哭调，就是一个哀怨的调，然后谱上那些所以那个写歌仔戏剧本的。据说都很厉害，他们呢写了很优美的词，配上那些曲，然后在这个戏剧当中的呈现。那虽然我们遗传下的这个诗篇也是一样，它就有用调用琉璃歌，或者用什么百合花的调，对，但是这些调我们都不知道了。但是诗歌虽然没有谱曲，这些调没有留下来，但是仍然有这个音律之美哈。所以诗，因为诗本来就是有这个音律之美。所以我们现在就听一下这个希伯来文原汁原味的这首这个诗篇。
Mizmor tzadehe, lechu neranena ladonai, nari'a letzur yish'enu, nekaddema fanav betoda, bizmirot nari'a lo, ki el gadol adonai, umelech gadol al kol elohim, asher beyado mechkere aretz,ותועפות הרים לו, אשר לו הים והוא עשהו, ויבשת ידיו יצרו. בואו נשתחווה ונכרעה, נברכה לפני אדוני עושנו. כי הוא אלוהינו, ואנחנו עם מרעיתו וצאן ידו. היום, אם בקולו תשמעו,אל תקשו לבבכם כמריבה כיום מסע במדבר, אשר ניסוני אבותיכם, בחנוני גם ראו פועלי. 40 שנה אקוט בדור ואומר, עם טועה לבבהם, והם לא ידעו דרכי, אשר נשבעתי ואפי, אם יבואון אל מנוחתי.
我自己不会希伯来文，但是我有几个还可以听懂，一个还有一个大家不会希伯来文的，有一个一定都听得懂。阿多奈这个，还有一个玛萨，那个地名他直接用音译的，就是玛萨哈，他就念的玛萨，玛萨那个地方哈，在这边。好，那我自己听阿多奈就是主，其实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中文是耶和华，他的希伯来文是念阿多奈，那有的地方这个阿多奈这个音是翻译成主，那有一首歌也是有用阿多奈这个字。还有这个是 Elohim 这个就是希伯来文的神，我们有一首诗歌就是 El Shaddai， 那个 El 就是神，就是希伯来文的神的意思。那最近我们知道简弟兄花了不少的钱要那个去学希伯来文，在他退休之后他有这个立志，所以以后有问题可以跟他请教。那我也知道我们有一些人也都有在学希伯来文哦。啊，这个是，那但是呢，虽然我们不会希伯来文哦，但是一样是诗歌，仍然是可以用中文来呈现它的音律之美。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 用诗歌向他欢呼，因为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也是可以用这个中文来表达，但如果有诗歌有音律的话，也可以用来唱。这就是这个诗歌的美哦，它有这个声音的这个的地方。那我们是希伯来文是呈现的最清楚的。好，那我们再说明一下，说今天的题目是内外夹攻的敬拜。用这个主题一方面是有应景的意思哦，因为现在是这个防疫当头哦，一般的卫教的教导就说，在口罩供应有限量的情形之下，勤洗手已经是最重要的了。而且呢，洗手呢必须要依照一定的程序才有效。我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个疫情哦，才知道原来平常的那种洗手方式都是无效的。就第一个一定要有20秒哦，最少要有20秒。第二个呢，就是用这个口诀，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背起来？内外夹攻大力丸，内就是这样子洗嘛，外就是外面要洗嘛，夹就是这个手的这边哦，夹的这样，然后大拇指要特别洗嘛，大，然后力是这个指缝的这边哦，力也要洗。碗的话，之前有两板碗的话，有手腕要洗，现在是说大力丸，就是要擦干哦，一定要擦干，没有擦干这样甩湿的还是没有用哦。对，这个是在这个疫情的时候，请大家也记得哦，还是要防疫哦。除了口罩之外，洗手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以前呢有去医院哦看过门诊，有非常印象很深刻。医生哦看完一个病人之后，的确就是用这样方式洗，因为很深刻，就是这不是我们平常会洗手的方式。现在才知道原来这是医院规定的。那也希望在这个防疫的时刻，大家都尽量小心哦。一进家里面，第一件事情就要洗手。好，那我们回到这个诗篇呢，那这首诗呢，也让我们看到内外夹攻的敬拜才能发挥功效。那什么是内外夹攻的敬拜呢？就是兼具理性、感性、物质界、灵界、权柄和关系、知识和行动、客观和主观，并且是神人相呼应的。那我们刚刚已经看到7节8节就是一个神人呼应哦，从人的这样子讲，转换到神自己出来讲，所以就诗人的心跟神的心是合一的，这是神人相呼应。那其余的部分我们也会一一来说明。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理性跟感性的层面哦。那这个诗篇呢，刚刚已经说段落很清楚，他不仅呢就说来啊，呼吁我们来敬拜，他还告诉我们我们敬拜的对象是谁，而且是为什么要来敬拜。对，那当我们认识我们所敬拜的对象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来敬拜，那我们也就会情不自禁的要来敬拜他。当然圣经也告诉我们不仅是有外显的敬拜，也要有正确的心态。在这首诗里面都有讲到，我们也要有方式跟心态。那首先我们就要来看我们的这个敬拜的对象。在这里他说，这边这段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敬拜的对象是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名字，第一次神对人说他的名字是耶和华的时候呢，是在出埃及记3章15节那边。那个时候上帝不是要差派摩西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呢上帝就向摩西显现。 那摩西就问上帝说，那如果人家问我说谁叫我来的呢？当然最有名的我们知道，他的回答是自由拥有，这是最有名的。但是呢，可是呢，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对，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耶和华是我的名。所以呢，这个是向耶和华敬拜的，这个耶和华的这个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好，那诗人不仅让我们清楚知道，哦，这个耶和华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之外呢，他也说我们为什么要敬拜他。因为呢，他圣经上面的文很多时候是平行的，他就是说第一节是说，来啊，向耶和华敬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敬拜，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所以这两个是平行的，所以就是耶和华就是拯救我们的磐石，所以这两个是平行。那磐石在这边的意思并不代表它的成分是石头，哦，而是表达耶和华是全然可靠，是力量的来源，万代坚立，在他并无不义，全然正直。磐石是有力量的意思，用于保护，也用于战争时的领导。因为他有力量，所以他能拯救我们，在危难中能保护我们。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神保护你的经验哦？啊，这次在祷告会跟小组长会议，牧师都和我们分享，神是保护我们的神哦，他会在四围围栅栏保护我们。那我有认识一位荣民哦，他是北京人，他打过中日战争的，他说他真的看到子弹会转弯，就是打到他这边来了就没有就打进来教会了就转走了，然后他后来呢炮弹就把他两边的同袍都炸死了，可是他活下来了，他很感谢神的保守跟拯救，他在战争中活下来。那我想说也有很多人有病得医治的见证，我最近听到的比较真的很 amazing 的就是这个圣经简报站的站主的太太许贤，病得医治的见证，她卵巢癌，随后癌细胞扩散到子宫、脑、骨头、肺和淋巴，哦，那是很严重的。但是九个月后，她不仅完全康复，心灵更经历了一场复兴。那我听到她的见证的时候，我真的是瞠目结舌，赞叹神的奇妙。啊，这个都是神在我们身上施行拯救的，哈，的经验。但是呢，到了新约时代呢，也许你没有这些很特殊的经验的经历，但是天父已经差他的独生爱子降世，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们因着相信，罪得赦免，信身体复活，信永生，以至于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已经蒙拯救的。救我们什么？救我们脱离那个永远的死亡，哦，救我们，我们就是救我们脱离那个黑暗的权势，救我们脱离这个死亡的阴影。那所以呢，虽然你没有个人特殊的经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来向神欢呼，因为向神说他是我拯救我们的磐石。基督徒当我们遇到死亡的时候，不免会有害怕，但是我们知道因着神已经拯救我们的灵魂，拯救我们的，我们有永生，所以我们会永远在主的手中，所以我们可以来向主欢呼。那神不仅是拯救我们的神哦，拯救我们的磐石，神也是伟大的神。在这边也看到了，他是伟大的神，是超越众神的。这两个译本哦，一个就是新译本跟和合译本，就是众神跟万神，都是指所有的神。在这边我们又看到两个层面，一个就又看到一个灵界的层面，对。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好，那 这边是磐石，是拯救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那所以我们以前在学习敬拜的时候，恩光在上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他有告诉我们，敬拜是敬拜神的所事及神的作为。好，那在这边就是敬拜神的所事，就是神的属性。第一个就是他是力量，刚刚讲到磐石是力量，好，是力量。是拯救我们的，我们都蒙拯救了。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今天都是蒙拯救的。还有敬拜神的伟大，在这边讲到他是伟大的神，好，是伟大的神。那我知道我们小时候都要读很多课外读物嘛。那讲到这边神是伟大的，如果一个人的人是伟大的话，他就是伟人，哦，对，伟人。那我们小时候都要读这个伟人传记。那我不晓得你还记得你读过哪些伟人的伟人传记？没有记得。我比较印象就是拿破仑，好像拿破仑一定会读。然后还有居里夫人、瓦特、哦，孔子。我想现在搞不好现在的小孩子也许读比尔盖茨，哦，或者是谁。但是总之这些，可是这些人的丰功伟业都没有办法和耶和华相比，因为这里说到。哦，他是伟大的，怎么个伟大法呢？他就来讲，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哦，那地的深处，你想想看，地的深处在他手中，我的一个手可以抓一个苹果没有问题，可是一个西瓜我就没办法抓了，好，没有办法在我手中了，高丽菜我就抓不了了。所以地的深处在神手中，你可以想象这神有多大吗？地的深处在他手中，所以他是很大很大的，而且山也是属他的。所以这是他对于诗人对于一个伟大的形容。所以我们当要来歌颂神的伟大的时候，其实是诗人是有告诉我们理由的，是因为他地的深处在他手中。那当然地的深处在他手中，还这是我刚刚说的是物理性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地的深处是指那深不可测的地方，有的时候是指地狱，有的时候是指死亡。我们不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当我们逐渐老化接近死亡的时候，我们可以有盼望，因为地的深处，地狱跟死亡都在神的手中。我们如果往死亡走，我们是要到神的手中的，我们是要在神的手中得到永远的安息快乐。就算在那深不可测的地狱，仍然主仍然施恩怜悯。事实上就是上帝掌握这一切，哦，上帝掌握，所以地的深处在他手中，除了那个大之外，还有这个他的掌握了这个控掌完全的掌握。所以不是那个什么那个孙悟空逃不出这个对手掌心，所以就知道地的深处，哦，就在上帝的手掌心中，哦，不仅如此呢，山的高峰和海洋都属他。哦，讲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哦，台湾哦是一个搓耳小岛，真的是很小，可是呢，我们却左右逢源哦，或者是左右夹攻哦。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因为我们有我们东边面向太平洋，我们有出海口，所以我们对于很多内陆国家这是很宝贵的。所以由此可以看出来，拥有海洋的主权是很重要的。但是所有的海洋都是属神的。好，所以这个是你就知道神是多伟大。好，山跟海，山的高峰属他，海洋也属他。为什么这些是属他的呢？因为这是他创造的。好，海洋不仅是属他，这是创造的。但是我们知道这边就看到信心的重要性。有没有人看过神创造天地？不可能的，我们没有人看过的。对，但是呢，我们只能用信心来接受。如果我们真的相信陆地和海洋都是上帝创造的，我们怎能不赞叹上帝的伟大？哦，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用信心接，所以信心是我们跟神的一个很重要的连结。哦，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认识相信到圣经上所说的这些话，我们没有办法去读下去的，因为都认为不合理或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真的就知道海洋是他创造的，陆地也是他手所造的。诗人这里还有说，对，这边讲到万，所以万神之上，在超乎众神，就是在诗人这边又是内外夹攻，贯穿了物质界和灵界， 因此赞叹神实在配得赞美。因为我知道我们信耶稣的人是绝对是相信有灵界的，而且人类对灵界有一定的好奇心。可是有一些人呢，因为各种原因不知道，他就是不认为有灵界的存在，或者是不碰触这个议题。但是根据圣经我们知道，堕落的天使是灵界的存有，神也是个灵，所以呢这两者，但是呢这两者呢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灵界的这些存有都是因为这些堕落的天使也是神所创造的，神是这些天使的创造者，所以诗人说耶和华是超越众神的大君王。在这边所以神有意识到其实还有别的神，不过这个别的神就是人还会去拜别的神，但是我们的神耶和华，这边就耶和华是超越的，他有交代了，他有交代，圣经上有交代这些灵界的东西，耶和华是超越众神的大君王，超乎万神之上，他是伟大的神，他是就是超越这项的，的确他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所以呢在这边贯穿了物质界跟灵界，他是伟大的，因为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峰属他，海洋属他，因为这些都是他创造的，而且呢在灵界呢他也是超越众神之上的。好，在这边呢这首诗呢又内外相呼应的，又是客观跟主观，这些都是客观的存在，万物就是这些物理的世界的这些自然界的东西都是客观的存在，其实灵界也是客观的存在。但是呢很特别的这首歌这首诗歌就是精彩的是，神不仅造陆地海洋，神还造我们，我们也是他造的，并且呢神不仅创造了我们，还愿意和我们建立关系。在这边呢他用草场的羊来形容我们跟他的关系，还有子民。台湾没有这个畜牧业，虽然我们好像有郊游有去看过一些这些农场或者牛的农场，可是呢如果所以不能不很难很难去想象牧羊人跟羊群的关系。但是我们换一下到我们现在的场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有宠物所以你就可以想说这个你怎么去爱你的宠物不问你的猫狗啊或者是猫啊，你就可以想象神是多爱我们多爱我们。那狗是变成是狗儿子了像孩子一样的去伺候狗。那猫呢就是变成猫奴那我们家是有一只猫小孩养的，那我也是铲屎官也是要去帮他那个对弄。所以这些你就然后也要常常说赞美他的话，因为他健康啊，要不然要花我钱去看病。所以要常常说赞美他的话你好棒你好棒，因为牧师有讲过如果你对植物说赞美的话，植物都会长得比较好，那更何况是动物所以说这都是有实验的，是真的。我也是被那个实验说服了所以呢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可以想象，所以这个我们是他的羊跟他的这个关系，那你就想象你如果你有宠物或者是有什么，那还有我们是他的民对我们是他的子民所以这个有很多人会去申请绿卡想变成美国的子民或者是有很多人有多本的护照是很多国家的子民，所以呢这个是所以是哪一国的子民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有一首歌也是叫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在这边神国就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他的子民，就会神为什么保护我们，因为我们是他国家的人这是不是撤侨吗？所以不是你他国家的人他是不会理的，对，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是他的子民，又是他草场的羊，所以神用这两个的形容来表达我们为什么要来敬拜他，我们为什么要来敬拜他。像如果用宠物来讲的话，你看我们家的猫就会来蹭我，因为对，就是这是一种好像表达他的爱所以他是说连宠物都会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我们是他的羊，我们怎么能够不来敬拜他。所以这一位，而且他这个诗的精彩之处就是这一位掌管世界和灵界一切所有伟大的神竟然也是我们的牧者因为我们是他的羊嘛，相对他就是我们就是他的他就是我们的牧者，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也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到最近约翰福音。所以我们不是他的这个奴隶被他辖制，是他草场的羊被他喂养照顾引导被他爱就像我们爱我们的宠物一样这样的关系呢比任何的认知都 宝贵，所以我们赞美不尽，歌颂不完哦。所以这个就是，所以在这首诗歌就是理性与感性兼具，在这边他就交代了说，为什么我们要来赞美神哦？因为我们赞美的对象是一个这样子伟大的神，是超乎万神之上的神，是创造天地与高山陆地的神哦。在这边讲到是高山陆地，是创造我们的神哦。那在这边我要稍微提一下，这边都是用耶和华做这个主词，用耶和华。但是我们知道到了新约哦，还是要提一下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对，到了新约，我们知道约翰福音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就是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哦。罗马书也讲，万有都是本于耶稣，倚靠耶稣，归于基督，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看真理，要看全本圣经。旧约在这边诗篇九十五篇讲到耶和华创造天地，但是新约呢，就是讲到天地万有都是借着基督造的。所以这边的神哈，就是同一个神。那但是耶和华是圣父，耶稣是圣子哈。那当然圣灵，我们最近在约翰福音也有看到，但是我们用这个图去表达。他们都是神，都是同一位神，但是圣父不等于圣子，圣子不等于圣灵，但是他们都是同一位神。那特别要强调这个，就是因为有读圣经的没有敬拜三一真神，就是像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为什么要叫耶和华见证人，就是因为他们独拜耶和华，那他们不认耶稣是神，就他们不认为耶稣是神就对了。所以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三位一体的真神哦，对，这三个都是神哦，这但是三个不是一样的东西，圣父不等于圣子。好，那接着我们就来就在这边提，因为旧约只有讲到耶和华造天地，但是新约有讲到耶稣基督创造万有，所以这两个一起看，他们都是，所以神的事实上创造天地是三一神的互相的，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所以是三一神的同工合作，说就不能说就一起来产生的。好，那接着我们来看这个敬拜的方式，这边有讲到这个诗篇，所以它是感性跟理性，它不仅要我们来敬拜，它也用感性的要我们说，我们要用相对应的相对称的这个行动来敬拜。第一节就说来吧来吧，到了第六节又说来吧，所以诗人要我们来到他面前，来到神面前，来到当然这个耶和华面前。首先他就觉得我们来到的面前是耶和华，他是大神，他是伟大的，他是创造我们的，而且他是跟我们有个人的关系的，他不是把我们创造出来了就摆在那边的，他会照顾我们的。所以他用羊来说，他会保护我们的，因为我们是他的子民哦。这个都是，然后呢，接着呢，诗人就是呼吁我们要来吧，来到他的面前。对于这样的一个造他的呢，造我们的神呢，希望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这也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呼吁。神在诗篇旧约也说了，希望他所造的人类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来到他的面前来。做什么呢？就是来敬拜。当然敬拜这边就讲到敬拜的方式就是歌唱欢呼称谢哦，感谢，用诗歌欢呼。那这个前面呢都是一个，当然感谢是心里面的哦，心里面的态度要有一个感恩的心。然后呢那其很多时候呢就是这个声音的歌唱欢呼哦，很多时候就是声音的。那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呢，神是希望我们开口的。好，在这边我们敬拜的行动呢，很多时候都是声音，是希望我们要开口的，不是说爱在心里口难开的，或者说一切尽在不言中，或者说沉默是金，诗人要我们唱歌欢呼。那接着呢又有肢体的动作的，这边的讲这首诗讲到的动作就是屈身，可能是弯腰，还有俯伏就是趴在地上，然后跪下了。那俯伏这个我像我们是有三跪九叩的这个文化背景，所以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敬拜的肢体动作是不会陌生的。对，那在这边讲到是说，那其实在敬拜的时候会想要跪下是很 很容易发生的一个情感的状态，因为神实在是太崇高、太伟大，太爱我们哦，你会想要去尊崇他。可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硬体的设备哦，不是很方便我们跪下，所以如果你看到，我有看过在我们教会有人就跑到走到这边来跪下。如果看到这样子的动作的时候，不用觉得投以不要不必投以异样的眼光哦，因为这个就是从内心发出来，诗人也是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些肢体的动作来表达对神的这个敬拜跟崇敬。对，神是好，那接着呢那讲到这个唱歌，我们最常的用的这个敬拜的这个方式就是唱歌哈、哦，唱歌。那讲到欢呼呢，我们的这个比较少，我很少看到欢呼。但是如果看黑人的教会或者是原住民的教会，他们就比较多的欢呼。那我们家是有两个男孩子，那我们知道其实足球的球迷是比篮球的球迷还要那个疯狂的。那每一次有的时候呢，我在家呢就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哇哦，我知道进球了。对，所以这就是一种欢呼哈，这种欢呼。那希望我们就是说，神愿意我们来这样子向他来欢呼哈，欢呼的歌唱，这就是一种欢呼。我们是比较少，所以如果大家有听到这样的话，也不用觉得哈特别，因为这都是上帝喜悦的哈。我们来向他这样欢呼。那接着呢，就是要来看到这个。接着呢，这个是讲到敬拜的为什么敬拜的对象。但是呢，圣经在这边我们就看到出。对，在这边呢，我们先看到这几个，用介绍几一些诗歌来表达。我刚刚说了，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是表达最神的所事的属性的敬拜。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些诗歌，就可以用这些诗歌来向耶和华歌唱。这是讲到神的伟大的一个老牌的名诗歌，现在的年轻人是用另外一首。
你手所掌一切奇妙大功。
那我们可以看下一首，这是讲到磐石和盾牌。今天磐石这今天的敬拜主领带的诗歌也有讲到哦，这个磐石。
你们要依靠耶和华，你们要依靠耶和华，因他是你的磐石和盾牌。
这边讲到磐石跟盾牌哦，就是保护我们的，还有是我们的力量。还有这首是我有在那个他们下个礼拜有在台湾要举办一个研习会的，就是叫做星星音乐，他也是讲到磐石，我的神我的父的这一首很好听的诗歌。
我的父，我的磐石，我敬拜你。
歌颂神的慈爱，歌颂神的永恒。那下面这一首呢，是我的小时候常常就是讲到这个草场的羊，就是我把圣经把我们比喻成神的羊是很多地方哦。那约翰福音也有，还有这边诗篇九十五篇也有。那这首诗歌呢，就把这样子的跟神的关系唱出来。
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牧场上，凡是属于主的羊都强壮。我是主羊，青草地，溪水旁，
带领我们。
黄昏时，要主与我同行，黑暗夜路崎岖，一步一步随主行。
好，那接着来就一首诗歌，来啊，我们屈身敬拜。像唱这样的歌的时候，我们其实有肢体配合搭配这样子拜，就是屈就蹲跪下来的话，其实是很好。但是我在说，因为我们自己在家的时候可以放这样，然后跪着敬拜神。然后这一首就是用九十五篇的歌做他的歌词，就是第六节，就是第六九十五篇第六节。
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名。来呀，我们举身敬拜。在照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
所以这个我们知道我们要常常要背哦，如果要背圣经很难，可是如果有这个歌的话，有这个曲调的话，其实就把这个诗篇九十五篇的第六节跟第七节背起来了，就是好的，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那歌颂神美好创造的歌呢，也非常的多，这是一个新的赞美之泉的，我们比较少没唱过，但是少唱，但是也是很好听，讲到歌颂神的创造的。
你创造宇宙万物，你创造海洋星宿，你细心创造了我，以永恒爱来爱我。
好，要大声欢呼，
大声欢呼，
这边诗没有讲到用跳舞，但是别的诗篇有讲到，歌颂奇妙创造的。这边诗篇也讲到神是造万物造人的，
我是神美好，
我是神造的，完全就是这个诗篇的。这是一个，对，这是新的哈，新版的歌颂神创造的。那旧版的，这是天父世界，是我们小时候这也是想到上帝天父世界，就整个这个世界宇宙万物都是上帝美好的创造，当然包括我们。
这是天父世界，孩童侧耳要听，宇宙唱歌似微笑。
天上星星都一起
哭，
因为这是天父的世界，我们在里面有平安。对，就是想到全能的天父，就你看他能够掌握死亡，掌握地的深处在他手中，高山属他创造，你想他多伟大，这些的创造，这些都是很可以歌颂的哦。对，是非常美。所以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是颂赞神的所事，就他是这样的神。我们这个我们不能说我们的这个世界是我们创造的，可是他却是他创造的。所以那还有讲到大君王，也有讲到歌颂神是大君王的诗歌哦。刚刚那个诗篇就是这边的诗也讲到是为大神为大王哈，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大君王。这首诗歌也是
将你的光照亮在我们身上，
这是大君王的歌。然后还有歌颂我的诗歌我的拯救，这首歌我们比较常唱，就是我的拯救，就是神是拯救我们的，这也是常常在
你是我
常常会呼求神的拯救跟帮助哈，这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力量。好，接着对我的拯救者，这就完全这个歌的歌名就是讲到神的拯救。
耶稣，你怜悯我，代替我，
是歌颂神的拯救，就讲到我们都是蒙拯救的人。
你是我心中，
我们就来赞美神，因为我们是从最终得拯救的，我们从无助的地方我们可以得到帮助，我们可以从没有希望的时候变成有希望，这些都是我们的赞美。好，这是前面两段，就来啊我们要来赞美，好，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好，那接着我们就来看到这个从第七节开始有转折，就是说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对，在第七节又这唯愿你们，那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就代表怎么讲？就有人不听啊，才要这样子说，就有人不听他的话。来啊，来啊，就我们来来来来来，我们来敬拜神哦，来敬拜神，就是有人不听，有人不来，所以他就回过头来讲，对你们，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那就是不听他的话呢？那他就说了，不要不要不要，我们常常对不要硬着心哈，像当日在米利巴。那这个的这一段的历史是在出埃及记的十七章， 十七章开始，在米利巴跟玛撒，刚刚我们听到玛撒就是出埃及记十七章，那米利巴呢是在它，其实这个地方的地名哦，有一点点就有很多地方就叫米利巴。米利巴的意思就是米利巴的意思就是争闹，所以就像我们台湾很多地方叫中正路，对不对？或者是什么路，很多的，就是说，所以很多地方是米利巴，所以我们来看一个图，这边，对，这边小小的了，但是就是说，这边有一个米利巴，这边也有一个米利巴了，但是玛撒应该是在这边，就是说不要像在玛撒到米利巴这边的时候一样，所以这个就是在四十年。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一段经文呢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出于95篇的8到11节。可是这整段经文在圣经完整的出现过三次，一次就是这边95篇，再一次就是希伯来书的3:9-10节这边，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一模一样，对。然后你们的心里常常不晓得我的做，一模一样，就把那边8到11节再讲一遍。接着呢？接着又讲了一遍，对，又讲了一遍，就是说经上说，又再一次说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的话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可见重复同样的一段经文重复了三遍，就代表说很重要。那为什么？对，就代表说他们这个，那我们现在来我们好，那我们就看这个硬心，这个硬心呢就是指说，我们来看神发怒的原因。神发怒的原因首先就是硬心，再来就是试探神，再不要硬着心像那个时候一样，再来就是试探神，再来就是观看神的作为，所以说考验神，看看神的能耐。所以硬心呢就是只会对现象看不懂，走错道路。所以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在旷野的玛撒，以色列十次试探神，就是神说的，神说你们要信我，要信我，可是他们都不信。他们不信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看不懂神的作为，所以试探我，观看我的作为。试探的意思呢，这个就是测试的意思，测试的意思。那我们知道说有我们像我们女孩子，如果有好朋友交了男朋友，就会给他出主意说，哎，你去测试看看，你去试试看他到底够不够爱你，到底要不要跟他继续交往下去，或者是或者是说可不可以结婚。那通常呢，就是有人会出的主意呢，就是说下雨的时候呢，你就跟他出去看看，你故意不要带伞，看看他会不会问你有没有带伞啊，或者是就帮你撑伞，或者是寒流来的时候呢，你就跟他一起去看电影，然后你就衣服穿少一点，看看他会不会帮你披上外衣哈。如果有的话呢，他这个就是好先生哦，就是可以嫁了他哈。这个呢，就是一个就是像这个 test， 就是看看那。所以这边呢，这就是试探的意思。但试试看，我们不说神很伟大，哎，试试看神到底是不是很伟大啊 ？test 看看。所以呢，他们就一直发怨言，一直在看说，到底神的作，就是观看他的作为，到底神的能耐到什么地步哦？对，是就是试探他。可是呢，就是说，但是呢，到最后神发怒了。但是为什么呢？因为40年之久。所以我们要讲的就不是不可以试探神哦。那就是有没有人谈恋爱谈40年才结婚的？对，就是一直都没有一个结果，不可能。最近我们听到的是，最久的是18年，对，谈了18年，最后终于结婚的。所以这个试探的意思就是说，一直没有跟神有一个名分，就是我们已经是他草场的羊，我们是他的子民，可是我们却一直在试探他。这个就是当年以色列祖先做的事，一直在测试神到底他的能耐到底有多高。对，所以呢，这就是后来他就生气了，而且很久很久，一直这样子都看不懂神的作为，信不下去，这个时候神会发怒，所以我厌烦那世代。那再一次说，不是不可以试探神，不是不可以去跟神有这个 对话。我们知道像那个基甸也说，他说神要他去攻打，他就不敢确定，他也说啊，你要让羊毛的有水或者是没水。所以当你不确定的时候，你是可以跟神对话的，并不是说不可以对话，但是呢还是要跟神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对，不能永远是保持距离，这样子好像一直在不知道上帝的能做什么，或者说不知道上帝真的能保护你，这样子其实是第一个会很，第一个这个是不敬畏神的。所以神从这段经文可以让我们看到，上帝是希望我们敬畏他，敬畏他就是指说他是有能力的，他是能够，是有能力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然后照顾我们的。我们要对他有这样的信心，就是说你要知道他是有权柄有能力的。我有一个同事，他有跟我讲他怎么样子学到这个功课，就是有一次他对我们主任发脾气，然后后来他的考绩就不好，然后年终奖金也就反映出来了。所以他学到一个功课，他觉，因为我们主任人非常好非常好，他就知道说不可以随便跟权柄大小声。对，他就学，所以这个就是一样，就是他是有权柄的，我们主任人非常的好，可是他是有权柄的，一样。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所以我们，他虽然是很爱我们很疼我们，但是我们还是不可以撒野就对了，我们不可以这个轻慢他，齁，对，神是不可以轻慢的，也是，所以也是在这边，在这个经文就是说，40年之久试探神，齁，试探神就是说你一直信不下去，你一直信不下去，你明明知道他可以，但是你信不下去，齁，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问题。但是神是有怜悯慈爱的，就是说不会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的。他这是四十年之久了，他才发怒。所以我们也是要有这个很平安啦，就是说也许有的时候你会有疑惑，或者是会有软弱，这些上帝都是接纳我们的，因为我们是草场的羊嘛，我们是羊，他没有说我们是狮子，对吧？他没有说我们很厉害，我们是羊，所以我们是会有软弱的，这个是。但是我们知道要进步，要进步，你可以慢慢，对，约基甸也是三次跟神交手了三次，最后他终于接受了神的差派，他知道他信了神了，所以我们就观看我的作为。厌烦那时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这个迷糊原来的意思是走错路，走错路，所以迷路的意思，就像他翻迷糊是因为有迷字，就是迷路了。那竟不晓得我的作为，作为就是道路的意思。所以说神对我们，所以耶稣也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有一个道路要我们做的。记得慧心也讲说我们就是要，他有说在以弗所书那边讲，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些规定，一些如行事为人，圣经上都有说，可是我们有没有去做呢？就像不要惹儿女的气，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这些上帝都有做，都有说，我们有没有真的照做呢？还有就是十诫，十诫是我们是最基本的行为规范，就是你不要拜别神。所以拜别神就是你有没有心里在拜这个神，可是就是表面是在拜我们的耶和华，可是心里面却有别的盘算，齁，哦，不要拜别神，然后不要贪心，齁，哦，不要贪心，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房屋牛驴，齁，哦，贪心也是一个我们非常容易会发生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有照着神的道路教导我们的方式去做，那可见如果我们有的话，我们就是不是迷糊的，就不是迷路的。所以这那个世代的人呢，上帝对他们说的就是试探神，而且在旁边看神的作为，然后却不能够信得进去，然后呢心里迷糊，不晓得我的作为，不晓得神的道路，神的方法。那在这边最后讲，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的结果呢，最前面就是讲到这个硬心，哦，那就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硬心。上二月的时候呢，有这个以利亚之家的课程在我们教会举行。那其中呢，其中有一个部分呢，他就讲到心跟脑的连结，哦，那硬心呢，就是指我们的心没有办法领会到神的全能， 跟伟大奇妙创造，就是说那新约圣经我们今天的经句也讲到，这个就是不幸的恶心，心是硬的，就是不幸的恶心。那我觉得这个我们在教会呢可以帮助我们不要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在学校的这个升学系统啊，它测验的或者是教导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脑，基本上它的训练是我们的脑，它没有测验我们的心，我们没有一个测验是说有没有爱心。虽然那个德智体群哦，有那个德育哦，有打这个分数，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在做升学考试或什么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分数的哈。一个人很有爱心，但是考零分就是没有用哈，对他的升学没有用。对，所以呢，我们因为我们训练的关系，所以很多人呢是心脑不连的，心跟脑没有连在一起的。就像我们知道上帝很伟大哦，也唱很多歌，但是我们生活上却不倚靠他，也不顺从他，也不听他的话。哦，如果一个人真的是那么 powerful 的话，那么厉害的话，你会不听他的吗？不可能。所以就是我们的心跟我们的脑却没有连结在了。那我在这边又做一个广告，今天中午就有这个以利亚之家的课程哦。对，在周报上也有讲到。所以如果你愿意参加的话，虽然你二月没有来这个来上课，但是呢今天中午的课程呢仍然这个灵修小组以利亚灵修小组的聚集仍然可以留下来参加。对，这个所以呢就我们就在看到这个神，因为神所不喜欢的是什么？神不喜欢的就是我们对他没有信心。那个希伯来书三章七到十九节也讲到，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所以这个信心是最重要的哦。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个这个投影片，是要跟各位讲是说我们就是以色列百姓在西乃旷野的十次的失败，他们是一直一直一直的失败，所以才会惹神发怒的哦。那如果我们愿意有学习有改进，好，我们愿意有长进，神是会一直不断的用他的爱来引领我们。哦，他不是不轻易发怒的，一定要知道神不轻易发怒的。但是也有人说过，上帝也不是圣诞老公公，对，就是永远都是只有给糖吃。上帝会管教我们，上帝是会发怒的，会发怒就这样。对，但是如果我们不信他的时候，盼望我们因着信心跟上帝连结，还有就像这个经句讲的，我们彼此劝勉齁，彼此劝勉不要，然后彼此来这个提醒，让我们真的是把不幸的恶心从我们当中除去，真的对于神有完全的信心，知道我们真的是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不论我们的生活上遭遇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知道神掌权，但是我们要跟神连结，除了你自己知道之外，你的心要跟神有连结。你才能知道上帝对你前面的引领跟带领是什么。我们来就透过今天中午的以利亚之家的这个灵修课程来学习我们的心怎么向神敞开，让我们的心脑连结，除了知道圣经上很多的知识之外，我们的心也能够产生力量，使我们在这个比较危险的时候，让我们心里面是有力量并且有智慧。好，那我们就来唱这首回应诗歌。